然后出地狱，一战。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必有先知更确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先知更准确的、更确的。那么预言的功能就是，它呢好像灯一样，能照在暗处。然后呢，彼得就劝勉我们，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需要加以留意，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说过，全体圣经大概是有1800多个预言，它所占的篇幅呢是全体圣经27%，所以我们需要在上面留意，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像渐渐进入深夜，尤其我们知道在天亮以前是最黑的时候，尤其是晨星出现。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做见证，我们周围的大环境从一方面来说，科技还有知识越来越发达，而人心好像是越来越败坏，所以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深夜，好像夜深的时候伸手叫我不见五指。不过呢，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他的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晨星呢，是太阳要出来以前的那个星，是非常非常明亮的。那么晨星一出现，我们就知道太阳很快就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乃是等候晨星的出现。不过这里所说的晨星是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我们读预言，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读预言有一个目的，就是读到一个地步，本来你的心好像是黑，一定是暗中无光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圣经的预言，它会在我们里面发亮。那么到了晨星在我们心里发亮出现的时候，那么这才是好的。我们都知道，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最新的世局和圣经预言。我们昨天是从巴厘岛的惨案开始，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背后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很清楚，这个事实上是我们所知道的新恐怖主义的环。那我们昨天晚上不光是说到这是新恐怖主义的环，事实上也是最新，你若仔细看最近的时局，是世界上所发生的那整个的大局势来看，我们已经看过新恐怖主义是一环，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最近尤其是在以色列，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的冲突又是连连不断，已经差不多说可以说快2年了，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我们这中东实在是火药库，只要一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中间的问题没有解决，全世界不会有来。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中东是那么重要？那么我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是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中东开始，根据启示录，人类历史就在中东结束。所以中东的一些的事情，虽然离开我们也好，美国也好，好像很远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发生一点点的事，全世界好像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我们知道说，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它当然也是在这个世局，在整个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新的世局里面其中的一环。那么最近当然因为美国忙着要应付刘维德，要一直是在反恐战争里面，他是一直希望能有所主 突破。那当然，他们一直觉得，这个伊拉克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知道伊拉克的的确确有力量和发展那些大量毁灭的武器。那么这些大量杀伤的武器，那如果在伊拉克手里，或者伊拉克的转手到恐怖分子的手里，那么有一天恐怕就太迟了。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的确确，他们有意思，就是希望能够越早解决这个问题才好。所以越洋呢，就有一些打仗的风声。所以我现在没有看见打仗，但是的确我们听见打仗的风声。那么美国，如果你打开电视的话，你每天几乎所听到、所看到的新闻，通通是伊拉克的事。所以，如果大家真的今天在美国的感觉和今天在这里的感觉，并不一样。那么，最后最近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也授权给布希总统，那么应付所有紧急的状况。所以，到底这个伊拉克，美国会不会处理？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虽然美国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回欧联不完全的配合，那么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日包括中国也不是像上一次那样的配合，那么好像目前呢只有英国站在美国这边，所以将来到底这个局面是怎么样的演变？当然目前也许是从联合国有一些事情能够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又是我们所说的其中。但是呢，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说因为还剩下二十个预言没有应验，那如果你仔细看最后的二十个预言呢，那么和今天整个世界的大趋势有关系。换一句话说，今天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呢，的确是朝着圣经预言的方向进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一环和一环，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呢好像是不关联，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仔细来看它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应该会找到一些答案。那么今天晚上我主要重在三点，第一点呢，我们要提的是巴勒斯坦的问题。那第二点呢，我们要问为什么911，为什么巴厘岛的事件，这个背后是不是很单纯的解读？我们知道其实呢比这些问题要复杂的很多。那么在圣经预言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将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那么你就知道说无论是911也好，巴厘岛这个事件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只是一些也许有一些激进的分子有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其实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要试着看看能不能从圣经里面，从他的预言里面到底有哪些给我们做一些指标。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大趋势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大概是往什么方向走的。那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伊拉克的问题，因为伊拉克实在说来，它的前身就是巴比伦。那么圣经对巴比伦是有意义，毫无疑问的啊，从创世纪已经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巴比伦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启示录结束，然后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尤其13章，那里很明显讲了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都只是指的他们的前途。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但以理书也是如此，那么还有人读耶利米书也是如此，所以从圣经里面有足够关于巴比伦的记录。那么今天的巴比伦就是伊拉克，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如果有了一些圣经预言的尝试，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今天整个世界大局势是往什么方向走。那么我们基础来说，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黑夜已经深了。我们晓得基督徒乃是等候晨星的出现，那么当然太阳出来的时候天就亮了，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除了等候公义的太阳，公义的太阳就指的我们主耶稣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这个我们都知道，不过对基督徒更大的奖赏就是 在天亮以前，在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的重大环境是那样黑暗的时候，那么也是我们很容易困睡的时候，是很不容易惊醒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惊醒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晨星出现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非常的感觉，应该非常的敏锐。我们应该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更夫啊，夜更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候啊，到了晚上，尤其半夜以后，你如果能知道现在夜更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晓得有些更夫，更夫是守夜。所以守夜呢，到底夜里现在到底是晚上什么时候。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现在夜更是多少，是几时了。好，现在呢，我们先回到第一点，那就是讲了巴勒斯坦的问题。我想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巴勒斯坦人严格说来就是圣经里面非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字事实上是出现在，我们知道是出现在这个英文的钦定版的圣经，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么你知道在有的地方呢，他就把非利士人、非利士地就翻作巴勒斯坦。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历史来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太子就率领大军就把耶路撒冷就拿下了。那么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殿是一块石头，不是一块石头上，可以说整个圣殿就毁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在地上就消失了。那么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像皮球一样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从此以后呢，所谓的圣地或者所谓迦南美地就变成一片的荒凉。本来那一块地方我们知道圣经做犹大和加勒撒玛利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就是犹大和撒玛利亚。可是呢，我们知道等到以色列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就变成罗马城。那么怎么知道罗马城呢？现在你从这个你如果从以色列，不是，如果从耶路撒冷考古古迹来看，它的的确确，你今天往地下去一点，会发现有一条大道是南北向，那就所谓 Main Street 直接。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就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的的确确是一个罗马城。那么自从它变成罗马城以后，它不再叫耶路撒冷，叫了个拉丁的名字，那么大家记不住，所以从此以后人就忘记。慢慢就从人的脑海里就忘记，那么圣殿山附近就成为一堆的废墟，耶路撒冷城慢慢的就淡忘了。那今天耶路撒冷很紧张，但你试想想看，大家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就知道，奥斯曼帝国一共有600年，那是回教很大的帝国。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路撒冷从来不是问题，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回教帝国的里面的政治家是想着说我们好要用这个耶路撒冷来做首都，没有的。巴格达很重要，因为在回教大帝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伊拉克就等于他们中原，好像我们中国的中原一样，你有边疆，你有少数民族北边，但是我们的整个中原，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是中原。所以你讲到整个汉族的历史，讲到整个中国历史，你看见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中原。所以伊拉克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它是圣经里面的巴比伦之外，我们不要忘记等到回教大帝国兴起伊斯兰帝国的时候以后，一直到奥特曼帝国，那么反而是巴比伦这一代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当然了，后来这个奥特曼帝国当然跟土耳其发生很重要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你发现在人类在历史上那么多的城市，没有人想到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马克吐温，当他在那里这个 一百多年前他
这个我们知道
好几十年前
当他这个
一百年当他在那里要在那里在那里到
东京去旅游的时候，
你听听看，你看看他
所写的关于那地方的游记，
你就看得很清楚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呢
可以说是是一片
荒废，
无论是
耶路撒冷，
无论是耶路撒冷的周围，可以说是
一个面具
啊。那时候春雨前秋雨也没有下，和今天
的一个景色
根本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一块圣地
或者说迦南
美地，多少年了以后，慢慢就完全变成荒芜，
完全
变成废墟。
多少年下来，
那么还有大家知道，
那
生态为什么有很大的改变呢？那么根据圣经大家很清楚，因为他们说愿流这里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你看见他们不光是离开了他们的家乡，那么这一块圣地事实上呢是被人遗忘的，被人遗弃的，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投资的。
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是一片荒凉。
怎么荒凉呢？
从前这块地不是牛奶运之地吗？
从前这块地不是一光头堂
两个人抬
吗？怎么现在会到这种情形呢？那事实上这个
根据圣
经是很清楚，因为圣
经老早预言
将来一定有这种情形，
天跟好像铜一样
根本不下雨。那么大家从那么怎么解释，你事实上你如果从历史上是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发生的，原来就在土耳其的时候，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土耳其政府啊就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以色列那块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从来在别的地方国家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的，那忽然政府就觉得他们应该收税。收什么税呢？如果你家里面你的附近有多少棵树，就收多少的税，就是你附近所有的树通通算你的。所以这个逃税是从古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后来他们为了躲避政府税，所以把树通通砍光。你想想看，以色列地把树通通砍光，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变成荒凉。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去看，就到以色列走一走。我们在想象中呢，那个这个想象中的约旦河一定很松的地区啊，就好像长江大河大河一样，那最少好像台湾的淡水河一样。但如果你真的到了约旦，你真的到了约旦河，尤其你从约旦河里面要进以色列，那么向导告诉你说，你们现在准备好了，你们这个读圣经向往已久的这个约旦河终于在你眼前。那等到真的你经过的时候，你根本很失望，这根本就等于普通那个臭水沟一样，根本没有，根本一点都不是。那么大家问，怎么会是这种情形？那就是因为后来因着树全砍光了，那么这个春雨秋雨不下，那当然有这情形。
如果
圣经告诉你，有一天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个春雨秋雨又开始了，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大家要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他们从主后七十年这个国家亡国了，然后他们的人民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神所给他们那块牛奶如玉之地呢就变成荒凉，那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一样。所以圣经的记载实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但是当然1948年以后就不一样，1948年果然的等到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以后，那么背景就不一样。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么他们这个家乡从此以后不再叫犹大和撒玛利亚，因为你讲的 Judea 和 Samaria 那事实上是指说神所以你是给以色列留的地方。那既然现在好像神遗弃他，而且神把他们好连根拔，像一个树一样连根拔起，然后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那么这样大家知道说这个，如果大家知道，那么大家就晓得说，那么现在他们地已经荒凉。那么从此以后，你怎么叫那块地呢？那只能是由那块地变得荒凉。
勒斯坦，但是没有忘记巴勒斯坦当这个当英文神品鉴一个人方式的时候，其实呢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那块地区。那不要忘记巴勒斯坦尤其是讲非利士那个地啊，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所谓非利士人之地是什么地呢？严格说来呢，大家如果对于其实老实讲啊，我是觉得这个这个以色列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像台湾，它这个南北纵贯一个中央山脉，是咱们的中央山脉。那么这个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和有一点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和台湾不一样的就是，台湾当然是台湾当然这个哦对，我想跟台湾其实很像，一点都很像。那么它的东边是靠沙漠，那台湾感受得到，不能说完全。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西边也是靠地中海，所以从中央山脉一直到海岸线，慢慢的就斜下去了。那么那里沿海有一个所谓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个沿海平原那块地，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人。那么特别是指着这个沿海那块，那是那么，但是那么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什么加沙走廊的那一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是特别形容那一带的那块地叫做非利士人地。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圣经中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不是指着一个人种说，圣经讲到非利士人是指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般的人，他们占有那块地，那么凡是在上面居住的那些人都叫做非利士人。所以大家要知道，亚伯拉罕说非利士人和大卫有时候不是一个人种，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后来我们比较熟悉的非利士人，他们最早从哪里来的？最早他们是从亚埃及来，然后呢他们就沿着沿海的这个道路，他们很快长驱直入就到了啊，今天的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非常像，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根据圣经的历史，他是从埃及开始，然后出埃及，最后就进到迦南。那么非利士人也是从埃及，然后进到迦南。不过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是沿着那个海边。沿海沿岸就这么过来了，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确实要经过两个道路，所以表面上你看很像，他们的起点一样，他们的终点一样，但他们的过程不一样。你看，你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永远是走捷径，但是神对以色列人是不让他们走捷径，他们一定要经过两道河才可。所以这个在圣经的教训上是很重要的。就是神对于他的百姓，他从来不爱带领他们走捷径。其实以色列他们当时出埃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走非利士人的道路，虽然很近，神不带他们这样走，因为怕他们会逆反。这样，那么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不让他们走捷径，那也一定要他们经过两道水。那么过红海对基督来讲是指的世界被埋在水里。那么等到你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己被埋在水里，所以这是代表两道水，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解决我们的世界，解决了世界，另一面十字架解决了我们肉体，所以这个和如果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当然和基督成长有关系。不过表现在历史上，你看见以色列是要经过两道水，所以你怎么分这两种？表面上很像很像，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表面上很像很像。那么结果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如果长驱直入，没有经过两道水的，那个就是非利士。那么而且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历史，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当然有外患，所谓的外患就是有的是从叙利亚流过来，有的是从约旦这边过来，就是过了约旦河这边。有的是从埃及来，
但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圣经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它不光有外患，也有内忧。所谓的内忧是什么呢？内忧就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事实上是住在这个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反而住在中央山脉。那么严格说来呀、那个时候非利士人他们看不起住在山中央山脉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人比他们落后很多。那的确从考古各方面来看，好像你看住在山里面的人，他们反而好像，当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根本住在中央山脉里面这一半的人，他们好像是在文明上赶不上。那的确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沿海平原呢，可以说是海边大国一定要经过的。所以从埃及到中东，到伊拉克或者到东方，那么你若运丝绸、运货什么，一定经过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交通要道的地方，各方面一定是发达，资讯一定是最快的。那你反而看那些人，他们在山脉，在山脉里，好像在山脉里面，他们很落后的。那么，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那种情形。所以呢，大家会发现，还有是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内忧什么？内忧就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你看这个非利士人就要来侵略一下。那么他们战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中央山脉跟这个平原这个山多地的地方。所以你去看好了，你去读这个参孙的故事也好，读这个以色列的故事，他们是。尤其比方说大卫打死哥利亚，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山坡上。为什么呢？因为在下去就是非利士人，那么在上来就是以色列，所以就在这山坡上，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他的住房城，还有呢这个非利士人也有他的住房城，所以是一对一对。如果以色列有个城是他很重要的城，那么没有多远一定有一个非利士人。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对峙的局面呢是常年不断。换句话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些非利士人的事实上是等于他们扼杀的经济，这就是你所说的。所以后来呢，你看这个非利士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以色列人属于的寒暑人。这到底以色列的光景正常？如果以色列光景属于光景好的话，像大卫，像所罗门，那你看这个非利士人就完全缠足，就没有话说，而且慢慢他们就溜回到埃及去。但是呢，什么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神不忠心，他们失败了，就好像基督徒一样啊。所以这个历史的确能够反映出基督历史。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对神不忠，他们的确背叛神的旨意，他们违反神的律法，那么结果在那个时候呢，你发现那些已经逃回埃及的人，他们又回来了，而且他们常常占上风。所以你看他们两个比高下的时候，如果以色列占上风，那就证明他属于心情好；如果以色列不占上风，那就让他在神里面属于心情不好。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旧约历史，你知道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历史是常年常年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非利士人呢，事实上并不是指一种的。我再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人种来，你就把圣经读错。圣经里面讲的非利士人特别重在这个谁，只要是占据那块地，那么都叫非利士。我再三说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和大卫打死哥利亚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不是一样，不是一般的，不是一群，他们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啊，有的这个圣经字典告诉你说，哦，这个是他们是从这边来，有的对，有的应该从爱琴海那边过来，两个都对，因为他在使徒有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圣经的预言有很重要的关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有关于预言。所以大家知道说，现在呢，非利士以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和以色列人又有了很大的争执。 不过现在呢，你会发现和圣殿里面有一些历史，如果你仔细来说，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虽然呢，以色列在1948年回来，原则上来说，神把那个迦南美地呢就给了以色列，因为当初神就是给他的。但神是公义的神，没有忘记。神所以把他们带回来，希望他们能悔改，希望他们能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披麻蒙灰，真的能悔改，你知道，大家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70%是不相信有神的。那么，然后呢，在剩下30%的人，只有10%是相信圣经、旧约圣经的，其他20%，他可以是犹太教的教徒，他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当他还在不信的时候，因为不相信的时候，神想起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呢，神的的确确就把他们带回来，的目的当然希望他们能回来。但大家都知道，你今天以色列的情形其实并没有比美国更好，没有的，
没有
比别的地方的国家更好。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当然，神和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立为人，的确要把一块地给他们。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块地是拿回来，这个地的确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他们用地，特别是1967年以后，他们呢就称呼那块地就叫犹大和撒玛利亚。那么当然，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圣经，他们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他们并没有完全回到神当初是应许，因为神当初对他们完全的应许是必须等到他们完全悔改、完全回到神面前，那那个时候这件事才能完成的。但是现在不是，为什么不是呢？
很清楚，
让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你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呢、啊，当他们这个光景好的时候，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记得记不记得吗？那么犹大和撒玛利亚，那他们都称犹大和撒玛利亚，大家都晓得这个。那么，当他们光景正常的时候，犹大的人要承受犹大的产业，犹大那块地的产业。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历史也好，或者是大卫，不管你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在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那么都得了他们的产业，那么他们所在地的地方就是那么所谓犹大地是什么呢？就是比方希伯伦啦，然后一直希伯伦那一带，那么自从别示巴一半旦到别示巴，那个可以说就是神给他们的，是那么他们。如果光景正常的话，他们就可以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或者能够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那么是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么特别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是非常过非常太平、非常强的日子。所以如果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的历史到了所罗门，可以说到了最高峰，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几乎应验。比方说吧。所以说他们的百姓子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果然你发现就在所罗门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应验了。那么还有呢，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这个版图应该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果然在那个时候一点也不错，那一带可以说全部都是以色列。所以当然当他们最太平最繁荣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呢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住在无花果树，那就表示他们完全兴盛的时候。但是呢，主后70年，我们再说，那么他们就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那么从此以后呢，就过了1800年漂流的日子，一直到1948年才回来。那么，如果他们漂流以后，我们说过那块地就变成荒凉了，那么。可以说那么久， 那么一点都没有错。那么1300年来，在圣殿山上不再是圣殿，你看这是两座的清真寺，一直到今天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如果懂得这段历史，你就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再说这个这个和以色列的光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当以色列正常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神给他们，神给他们实在说的就是中央山脉那一块，我说过了，一直游荡，一直到
什么？
一直到这个撒玛利亚，
这个应该是他们所在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平原上的是腓力斯人，在山上的呢反而是以色列人。那么神是把高地给他们，虽然就文明来说赶不上这个平原，这个是一点不错。但现在的事情刚好是反过来。如果大家知道，以色列如果有一天真的把92%的土地还给以色列的话，那大家不要忘记，所谓的 West Bank， 所谓的西岸是包括什么呢？西岸就是包括犹大和撒玛利亚，很清楚的。那现在又脱离他，他又有一个加沙走了，所以现在反而变成什么呢？反而变成今天的情形，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但事实上他们又没有回到神所给他们的产业。神给他们的产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那一块地方，就是应该是这个中央山脉那里。但是现在反而反过来，慢慢你就发现说，现在大半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回家不错，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平原。你飞机飞到特拉维，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附近一块，很清楚。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形翻过来了，一面表面上来讲，以色列人回家了，从另外一个讲，他们好像没有回到他们原来的家。而且如果觉得巴勒斯坦人复国的话，那么肯定的，到底是不是耶路撒冷定都，到底圣殿山能不能拿回来，那是另外一种。但有一件事，他土地一定要还的，葛兰高地一定要还，这些地方通通要还的。如果你把这些通通还掉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将来呢，这些尤其是将来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神答应给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给他们两个。那不要忘记了，这个我们要分清楚，以色列人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犹太人呢是指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那就是便雅悯支派跟这个犹大支派。你记得吗？他们是根据历史，他们是比他们的弟兄10个支派晚100年被掳。100年前，他们的弟兄10个支派就被掳到大，就被掳到亚述。那过了100年以后，我们的这两个支派才怎么样？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么70年以后他们回来，是谁回来？以色列人回来。所以今天读犹太的圣经，今天有犹太会堂的，都通是两个支派的。那么这两个支派，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所以这一半人叫什么？叫犹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犹太人就以色列人，不，以色列人包含犹太人，但犹太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10个支派到哪里去呢？以色列10个支派已经流落，已经失落，有的在阿富汗，有的在中国，尤其是到了四川。你如果到了四川，你特别靠西边，快靠西藏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少数民族叫羌族，
上西方向西边，
他们很可能就是12个支派，10个支派，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他们很多地方事实上已经和什么？已经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所以难怪很多地方中国人很像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现在大家因为已经都混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到底怎样不清，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要记得犹太人和以色列是不一样，
不
一样，就历史上是不同的。所以你想想看，对于犹大支派，对于这个便雅悯来说，当然是那块犹太地嘛。那当然后来他们又得了多的什么撒玛利亚，那起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亡国以前是这个情形。 那么现在问题不错，以色列是回去，但也没有回去，完全回到他原来的境界，没有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属于光景，没有回到原来的。他们根本在回乡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是不信的。所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今天以色列只有政治的复兴，没有属灵的复兴。神仍旧继续在那里工作，希望有一天他能把全国带到完全另外一种境界。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的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今天中东局势那么紧张，从表面上来看，有的时候你看见好像巴勒斯坦人在上面，他们甚至都要建国了。如果要建国，什么意思呢？建国就是说，从此以后，真正在那个中央山脉的是谁呢？是反而是巴勒斯坦人，很稀奇。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可以说两个位置完全换过来。本来呢是以色列人是中央山的，他们说他们是住在山地里面，那么那个是巴勒斯坦人。但是现在翻过来以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反而在平原，将来复国以后的巴勒斯坦，你看反而占有了当初犹大两个支派所该占有的。所以如果你懂得属灵的意义，你就知道今天整个中东的局势，两个冲突，你表面上看是一些政治的事，其实背后你根据圣经很清楚。你只要懂得过去在历史上这两班人是怎么互动的，那么你根据他们互动情形，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属灵的情形。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巴勒斯坦人一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同样一块地方。那这个如果你追踪他的历史，是老早老早，不知道多少年前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今天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两个的角色是完完全全换过来的。那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大卫杀死哥利亚的事？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是个巨人，对不对？大卫呢，他本来啊，有人还给他穿着武装，但是他个子太小，他还是少年。他如果穿那个军装啊，他根本走不动的，所以他说他不要。所以结果呢，你看见谁呢？你看见大卫根本赤手空拳，他拿了5块石子放在他手里，如此而已。但是你看那个，你看看那个这个菲利斯，你看菲利斯的那个哥利亚，那又高又大，而且是全副武装，那么你几乎根本没办法把他击倒，是不是？所以一面你看看。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大卫来说，他手里拿的什么是10块，不过5块指头，但是敌人是全部武装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大卫怎么样，反而把哥利亚杀死了，他5块石头只要1块就可以，结果你刚好中了他的太阳穴，你虽然全身都像包住多层的内容，你总是有个漏洞吧，结果就是这样，哥利亚就打死。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大卫怎样杀死哥利亚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今天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中间完全翻过了，现在拿石头的是巴勒斯坦人，那个小朋友你看刚刚拿石头，那么有的时候你就很纳闷，这个石头不是马路上捡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哪里来的石头？是前线的石头。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他们的父母跑到哪里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亚伯拉罕就讲这个事啊，他说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手里拿着石头啊。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看是坦克是飞机，而且他们打扮起来个个都像美国人一样，所以难怪他恨美国人，难怪他不喜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给他们最好的武装，美国人给他们最好的军援。那么等到这家人等到这个对付巴勒斯坦人，你就懂得他怎么苦难。你看见那些武装的都是那个就像哥利亚当初不是全副武装一样吗？所以你想想看，当全世界看见一幅图画，这里有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啊，你知道他们训练，他们的确，你看见这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个小孩子拿着石头。那么然后那边呢，你看见他们又拿了这个重型的武器，又是直升飞机，又是各种的武器。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说全世界的舆论到底同情什么？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情形。那现在你明白为什么？ 因为你光是从那个他们所在的位置互动互换叫换回过来，你就知道难怪他们这个角色是换过来。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应当学的苦，如果他们认回到圣经，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所以如果他们仍旧是不管这一切，我反正凭着武器，我反正凭着美国给我这些武器，他如果任意而为的话，那你看他的确离开神的是越来越远。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学习依靠神，这就不能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今天表面上看有一些表面上看，我们说过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好像这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中间的问题，其实不。我们说过就着阿拉法特代表整个回教世界要圣殿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阿拉法特不是一个人。所以就着他们中间的冲突，如果来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圣殿的问题，耶路撒冷的问题，因为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回教第三个圣殿，那么圣殿山更不重要，更不要谈了，上面更有两个很重要的清真寺。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小心的话，这是为什么当初这个戴王将军在1967年，他们这个散兵部队进到这个圣殿山的时候，他们考虑了一个月，然后最后终于还是把钥匙交给回教管理团，让他们来管理，因为他知道说，为了子子孙孙的安宁，为了子子孙孙的繁荣，他非这样做。所以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那个最后定是圣战，那是毫无问题，那的确是，那这个尤其是多少人捐在里面，是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要捐在里面，每五个一定有一个。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而且我们知道是回教可以说是最近发展的最快最快宗教史，大家可以想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960几年的时候，在英国的伦敦只有一座清真寺，但到1980几年的时候已经是两千个清真寺。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 William Carey 这个传教士是被打发到印度去，那结果呢？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要找 William Carey 当初打发他去那个礼拜堂已经不见了，已经变成一座清真寺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发展非常快，尤其是巴黎的南部各方面，你这个是发展最快的。所以你这样看，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对的话，那我们记得这个包括这个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那么这个事情这个圣战是绝对包括这么多人呢，那是一件全世界那是不可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回教的事情也许对于反恐的态度有温和派，也许有比较激烈派，那这是一种的可能。但是如果讲到关于圣殿跟圣与圣城，那么让我们记得回教的事情一定是不绝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解释。所以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海山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到后来他只有一招他可以用，他知道一招可以叫整个回教可以团结起来，那就对付以色列。实在说那次以色列没有惹海山，根本没有惹伊拉克，然后呢他们就用了什么，就用了这个飞弹，这个用了飞弹呢，这个那么好，所以大家知道，大家都晓得那个故事了。所以以色列那么这一飞弹过来，他们通通戴上了戴毒气面罩，还有一个结婚典礼，新郎新娘结婚一半，后来两个都戴上这个毒气罩，他们还拍了一个照片，亲热的照片，所以但是外面是两个毒气罩。所以大家想想，他为什么这样子？你相不相信等到他们真的听说这个飞弹过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那个时候也许几秒钟他们真的想起神曾经眷顾过他。 所以那种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脚、他们的腿会软，他们会有悔改的情形。那么有一件事非常冤枉，我想我提醒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忆还记不记得，就是以色列人性格一定要报复。以色列所以人家不敢碰他，就是他是一眼看他，一拿他。所以他们常常，他们有一个将军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人家挖我们一个眼睛，我们挖人两个眼睛；如果人家打掉我们一只牙齿，要打他一排，我们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所以你就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没人敢碰他。你只要任何神事了，他一定的。所以你只要一个飞弹飞过来了，他立刻以升空了。而且我们在有一次，他们飞机一升空了，已经往伊拉克那个方面跑了，结果中途回来了。为什么我回来呢？那个时候原来美国人去劝以色列，你一定这回一定要忍耐，你千万不要去。那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这个我们帮助你。所以后来呢，当然你要给以色列好处了，所以后来他们答应给他爱国的飞弹。那么好了，所以他说这样没问题，我们帮你解决，但你自己不要动，当然一动就非常严重。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以色列从来没有忍耐过，以色列从来没有不报复的。这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这是基督徒，这不是犹太人。但是那一次呢，他们做了基督徒的事，稀不稀奇？神就要给全世界知道，他对神的子民只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对基督的标准。但对犹太人，他不，因为他们旧约就是一言还言，以牙还牙嘛。所以如果他既然是公义，就是正义，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是伸张正义，这是旧约的标准。但是结果呢？你发现很有意思，从头到尾几次，我想以色列都是痒痒的，心里痒痒的，一定要去报复，一定要去这个用打。结果后来飞机没有升，一半又回来了，最后是美国一老大哥一定把他压住的，压到最后，结果对全世界，所以等到他没有还手的时候，全世界就大大的称赞鼓掌了，说是以色列人没有报复，就是代表他的力量。那许多时候你从来不知道不报复，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你不报复就软弱了，这是软弱的点。那么力量的表现是什么？力量表现就是报仇嘛。他们没有想到说基督徒能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能够走第二里路，能够给第二件衣服，能够转过第二个脸来，在很多人认为这根本是懦弱，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那一次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好像扮演了基督徒的角色，意思就是说神给神的子民最高的旨意，结果就借着波斯湾战争就表演出来了。好了，等到全场战争打完了，以色列一件事情也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个战争就赢了就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实在在历史上，在世界上世局上，他实在掉了东西，神实在是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就给大家明白说，这个不可能。你知道，这就是海山的战略，就是说他重视，他知道他在共同的敌人之处。那么他知道，如果能够对付以色列的话，那么就可以把那个其他的人就团结起来。但是后来海山的计谋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局面是这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观察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过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些事情要继续下去，而且呢，如果你根据圣经的预言，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特别是在约珥书告诉我们，在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么他点了好几个国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分析。所以从这里你知道，迟早有一天巴勒斯坦是要建国的，到底怎么建国不知道。那如果他真的建国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照着现在我们目前所能看见的，他的角色很明显跟当初是相反的。那换一句话说，这就证明说，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完全回来，所以神就一直做，我们不知道一直到主回来他怎么做，我们是不晓得。但是最后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有人来解救他们，那一位就是当初他们说定他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我想这是关于非利士人，我想我们大概的 这个解释一下。我本来想用十五分钟把它讲完，用了四十五分钟，但是我想不要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因为许多人呢误会，很多基督徒啊以为说我们要站边，你们基督徒不应该站边。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也为巴勒斯坦祷告，他们两边都经过了很深的挑战，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并不表示他们不需要信耶稣的。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当初神拣选他们为基督的救恩做预备的工作，如此。那么因着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有许多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等到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们是最第一个最没有理由推辞。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懂得旧约的圣经，像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迟短迟钝一点，有他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福音是微不足道。那么自从他们从第一个世纪开始，你看见说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呢神能够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表面上看来是那个冲突，事实上呢神是用各样的环境希望有一天以色列能够回归他。就好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奥古斯丁他是那个时候的修辞学的教授，但是他所犯的罪是所有年轻人犯的，他现在有罪根本不能够自拔。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从人来看没有希望，但是做母亲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后来奥古斯丁能从世界上历史上最有名的罪人变成历史上最有名的圣人，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相信说，从表面上看你不大知道这个为是怎么回事，但事实上我们晓得这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好了，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来到第二点，我想把它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我需要一点点说明，就是我们怎么解释九一一的真正意义，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巴厘岛。这个事件真正背后有一些原因的，当然有的人比方说，有的人告诉我们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错，那这个其实只是表面，这个还不是深入。如果真的要知道深入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事情就会，我们这个整个事情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当然因为也许有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错误，所以大家知道，特别是在当回教徒世界各地的回教徒在那里示威的时候，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我还记得上面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的说：“美国人，你想想看，为什么全世界就这么恨你？”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有一些外交的因素、一些政治的因素，那么可能美国的确它不是完全的正义，可能在许多地方它可能有它的错。我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那政治、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范围。但是问题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背后，因为什么有一些事情，而这些都是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
那就是说，
如果海山他打完了这个仗，应该打完就完了。但是很奇怪，所有这个专家都公认说，海山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他没有完，海山有个 legacy， 海山还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恐怖主义，还有一部分就是下面我们所要说的。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把我所要想说的给弟兄姊妹讲一下。那首先呢，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有一个大人的像？那么那个是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就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的王做了个梦，那么做了这个梦呢，他就发现这个大人像头是金的，胸呢是银的，啊，还有胳膊，还有肚子呢是铜的，两条腿呢是铁的，然后脚呢是半铁半铝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原来呢，这个预言呢，尼布加尼撒不是做了梦吗？结果他醒过来，他忘记了， 但是他又把他的智囊团的人找来，结果智囊团里面一个人叫戴笠，戴笠后来就把他的梦讲出来了，那就警示那个梦。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所做的梦呢，乃是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最早的时候，那最早的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罗马大帝国。因为事实上那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在大海，不要忘记啊，不是全世界，是指说地中海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所以你不要把中国放进去啊，这里不是地中海的两岸。所以因为你要不要忘记是那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只是地中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说这整个地中海的两岸
那么有四个帝国，
一点都不错，果然如此啊！后来果然兴起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到什么地步呢？今天呢，那么当然后来不是到了我们到了角的部分，角的部分不是半铁半泥吗？这个半铁半泥，铁是代表集权的，这个泥呢是代表民主，因为人是用泥土来造的。所以因此半铁半泥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角完了以后，一段时期是半铁半泥，那么这个冷战时期我们都看过了。那就是民主对抗铁幕国家，那个那段已经过去，所以再过去我们就快到小指，十个脚趾头。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表示我们就做人类历史流程来讲，我们已经几乎快到了最后的一页，对不对？然后才十个指头嘛。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甚至于那个半铁半泥都已经在我们后面，冷战已经完了嘛。现在情形已经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块石头要砸在脚趾头上那个日子是很近很近，所以难怪我们有九一，难怪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人类历史等于是最后的一部分。那如果根据戴笠的预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呢，这个是其戴笠第二这个戴笠书第二章。那么到了第四章，同样的预言，不过就是是告诉我们四只兽从海中上。那四只兽呢？有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有熊，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有什么？然后下面呢，就是有豹，啊，这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有不知名的兽，那接下来应该是罗马帝国，就很清楚。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说，当你注意第四只兽的时候。它的确从海中上来。那么第四个兽呢？告诉我们有十个角，这上面十个角。这个十个角，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就是十个国家，很清楚，那就是十个国家。但是呢，你如果读罗马的历史，罗马帝国历史，你读不出这个十个角。